冲口而出的，这个要不要拿走？我看那个诗人呢，有一个冲口而出的一个肯定啊，很小诗歌是这样开始的啊，这篇诗篇是这样开始，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实在啊，实在的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信念，他相信神实在恩待那些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不晓得在大家的信仰里面呢，有没有这个实在啊？这个他冲口而出的意思是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他的那个经验里面，他被那种不确定的情况呢，其实影响好大啊。人呢有几种的情况呢是不确定的啊，一个不确定呢就是我们本来就很有限啊，我们对于人生前途甚至我们每天做这个决定，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完全确定啊，那是最好，那是完美的啊，正确的啊，我们人都有限的啊，我们对好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掌握，而且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常常都会被提议、提醒，啊，我们凡事都不要那么确定，啊，这个事情呢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啊？我们一直都被教导不要确定，不要相信，怀疑是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人常常有的那种情况，由于自己的有限，由于别人的那种教导啊，好像我父亲从我小的时候就提醒我、教导我不要太容易来相信人啊。我是生于战后啊，战后这个香港的环境呢是相当复杂很多人呢是拐卖人口的啊，所以爸爸就提醒我不要那么来容易相信，所以从小我们就被教导是怀疑，教导的不要那么确定一些事情啊。那另外呢，其实这个魔鬼撒旦呢，其实也在其实呢，也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不确定里面的啊。那大家记得那个创世纪开始吗？啊，创世纪开始呢，就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呢，蛇呢就对女人说：“你神岂是？”真的不许你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呢，其实魔鬼撒旦就是传递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信息，啊，神岂真说不许吗？啊，这个是所以魔鬼呢，我们有时候以为魔鬼呢叫我们不信。我们以为魔鬼呢就要我们怀疑啊，其实我们冤枉了魔鬼了啊，这个不信是我们不信，怀疑是我们怀疑，魔鬼就是没有那么简单了 啊魔鬼要做的一定比我们高一等的啊，他是叫我们不确定，不确定就够了，你知道不确定呢被怀疑被不信那种破坏力更强啊，你知道吗？今天破坏教会的都是不是那些不信的人啊，不是那些怀疑的人，怀疑的人不信的甚至不会坐在教会里面啊。但是最糟糕呢就是不确定，他因为不确定的缘故，他其实 是不确定的人呢，是不愿意来为信仰来付代价的。不确定的人呢，不会那么认真的，啊，所以呢，不确定那个破坏力呢，比那个怀疑不信呢，是更严重的。不单是影响别人，不确定的情况不单影响别人，不确定的情况呢，其实是影响了自己。在信仰的路上，这个诗人呢，为什么那么振奋、那么兴奋呢？因为他被那个不确定的情况呢，影响自己好大。所以呢，当他能够确定的时候，他就好雀跃。一开始那个诗篇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做一个清心的人，你知道吗？做清心的人需要放心，因为呢，假如神不确定有应许，神不确定他会保守，我不确定自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做清心的人呢，就好危险了。大家都看清楚我，那是最危险的。所以呢，但是他说，神实在恩待，所以我可以放心啊，这个是好重要。那究竟他在过去被那种不确定的那种信仰呢，有什么影响呢？这个不确定的信仰呢，他让他走到一个地步，他发觉恶人、坏人、狂傲人，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好。我们常常就都会记得一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但是呢，诗人看到那个世界的现象，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恶有恶报啊，可有时候是刚刚相反呢，恶有善报，好人没有好报，我们常常都听到，这个就是了，这个诗篇。他的一个第四到第七节我是选来讲的，这个不是完全的经文啊。四到七节里面，整个四到七节呢，都是讲我刚才讲的，恶人并不是不好的。你所看到的恶人很多时候都很好的，好像这里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哇，大家都希望啊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我们是，所以人家就认为呢，就是所以我要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呢，所以我要做好事，我要做善事，所以呢，我死的时候就没有疼痛了。但是这里不是啊，他发觉那些恶人、那些做坏事的人，他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没有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啊。有时候呢，善人、好人还会受苦，但是他不一定受苦的，也不向别人招灾。这那里还讲呢，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那个真是不，看到这个真是不平衡啊，我们都很想心想事成啊，这个就是心想事成了，是不是啊？不但事成啊，是过于心里所想的。哎呀，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可能想啊，不如我做坏人好了，我不要做好人了。确实是这样啊，那种不公义的情况呢，就把他带到一种思想里面。那种思想呢，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就心里不平了。这个才是大问题。恶人享平安，他自己惩罚他自己，是不是大问题啊？这个好愚昧啊。还有呢，他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自己的心，我突然死守表明无辜，是不是啊？这个是这种不公平、不确定的一种情况，他无所适从，我究竟我要死守真理，我要洁净我的心，还是我放弃我的持守，还是怎么样呢？他没有一个标准了， 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何必要洁净我的心呢？我何必要洗手表示我的无辜呢？所以不是说他要做坏事，但是他没有一个做好事的根据了。所以呢他就有一种这样的反应啊，对他自己来说等于他失去了一种斗志。我知道我奋斗我有好的结果，我当然奋斗，但是我不确定我奋斗一定有好的结果，这个他就影响他好大了。所以他说两次提到突然，这个好大伤害啊。你知道这种情况呢，是不好的，其实前面呢有一个，我读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想法，哎呀，真的愚昧啊，这个人真是愚昧啊，别人作恶，想平安，就让他想平安嘛，你为什么不平呢？是不是啊？跟你没关系啊，你为什么不平啊？你别人作恶。你惩罚了自己，是不是愚昧啊？是有，你有没有见一个人呢、啊？把那个纳西啊，放在电冰箱啊，有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吧？纳西就放在纳西桶嘛，是不是？假如你看到一个人把纳西放在电冰箱呢，大概那个人有神经病了。不过今天真的很多人把纳西放在电冰箱的，我发觉好多人都是这样。不但把垃圾放在电冰箱，很多毒物啊，有毒的食物都放在里面，因为过期了就有问题了。电冰箱里面呢，好多好多垃圾，好多过期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不会有人这样做的。所以呢，他其实是，因为这看到这种现象呢，就进到自己的愚昧里面了。所以呢，其实这种不公平不确定的情况呢，其实不但影响了这个世界，也影响了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不过呢，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不是这个，我只是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假如你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信仰，不过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看见的话，确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面所谓的真理，所谓的公平，所谓的公义，有时候都叫我们好失望的。但是这个人的这个转机在哪里呢？最近呢，我有人介绍我看一本书是讲那个生命教练的一本书，那个作者呢给那本书呢，起一个名字是蛮不错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华丽华美，中华的华，华丽转身这个好特别啊，华丽转身它是一个很多事情呢，当你华丽转身的话呢，就有看到另外一番的光景了。假如我们不懂得来转身的话呢，我们永远就落在这种愚昧的一种情况里面。这个21、22节呢，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华丽啊。他说：“我心里化身，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蛆类一样。”我觉得有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你面前。当时他的心情其实不好，不确定的情况不单把他带到愚昧当中，也把他带到非常的愁苦当中，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其实我读这里的时候，我不确定他究竟面对神的时候心里发酸，肺腑被刺，还是他看到那个不公平的世界的时候他心里发生肺腑被刺。但是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时候事情就是当他发觉这些他伤害对心灵的那种苦毒伤害被刺的一种情况，他有一个转身， 有一个改变，很明显他就改转到面对神了。这个面对神呢，其实是就产生第一节的那个宣告，神实在恩待啊，确定了，确定了，神实在恩待。然后呢，就在那个23到28节呢，他整个的转身，转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一个发现。其实这除了这里之外呢，其实第十七节呢，已经是个改变了。第十七节我没有写打出来，十七节怎么说呢？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就说他们就是那些坏人，那些狂傲人，啊，思想他们的结局，啊，这个转机就在这里了，去到圣所，面对神，思想他们的结局，他的整个的有一种看法，啊，我没有打出来，不过我读给你们听，他发觉的那些恶人呢，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么平安的，并不是他所想的那么好的，他转一个角度，他就发觉了，你实在啊，又有一个实在啊，这个诗篇呢，有几个实在，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化地，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这是他们的结局。你所看到的只是那些恶人在外面的那个短暂的日子里面风光而已，平安而已，但是他在永恒之中，他就是落在沉沦之中。十九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那些恶人看起来平安，看起来若无其事，其实恶人不会真的平安的，他会充满了惊恐，啊，充满了什么时候我会有人来杀害我，有人来谋算我，啊，有人要拿我的钱，啊，有人来报复我，他都不会平安的。这种惊恐呢，啊，是把他消灭了。惊恐就是他里面的状态，不是他外面的人怎么伤害他，是他里面恶人自己的里面是让他灭绝了。第二十节，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主啊，离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是代表当时的他的这种体会啊，转一个角度，他就不会羡慕那些恶人了。好了，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23到28节，这里讲到23、24、25，这个23到28节呢，其实呢提到有三种的祝福，这是旧约的。
他们要你换一个，他说在什么时候？
好，
对不起啊。
这个八福啊，我们叫新月啦，我可以自己没关系。这个不用，这个关掉就好了，那边关掉。好，这个是旧约的八福啊，我看看，先看那个八福是为什么我称呼是八福了。第23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啊，这是引导之福啊，我下面写有引导第一福啊。24节，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这是第二福啊，有盼望啊。那第三福呢，就是我们常常唱那个诗歌了
啊，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我说这是再无所求了。啊，你能够在世界上能够满足到一个再无所求的话呢，这确实是一种祝福。啊，这里有三种福。啊，然后二十六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是第四种福。啊，我不是，这里不是说你有力量，你能够拿起什么多少东西，啊，不是你有力量可以胜过某一些的问题，啊，有智慧有等等，不是讲这个，他是讲耶和华神他是我心里的力量。啊，等一下我会解释。然后呢，啊，又是我的福分。啊，这个福分，啊，这是第五个福了。然后二十八节，啊，但二十八节，啊，这个呢，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啊，这个第六个福。啊，第六个福。啊，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啊，避难所，啊，就是有保护。啊，这是第七个的福。然后呢，就提到了，啊，叫我能够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就说有上帝的一切的作为在他的身上，他可以经验得到的，他可以述说出来的，他的生命是有故事的。啊，这个是很宝贵的。啊，有第八种福。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思想，啊，这八种福。啊，我们忘记前面讲那些恶人的种种。啊，最重要呢，是我今天我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我离开那种苦毒，离开那种对恶人的种一种事情的埋怨，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啊，好，我们思想第一种福。然而，啊，我常与你同在，这是一种转身，我常与你同在。啊，就是说我愿意与你同在， 与你同行。然后呢， 你搀着我的右手。啊，就是说当我愿意与神同在的时候，他就搀着我的右手。啊，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个你搀着我的右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我是想到了，大概在四十年前。啊，四十年前我拉着我的大儿子的手，啊，去上学的那幅图画。啊，我的大儿子现在四十六岁了。啊，他四十年前他是六岁。啊，我每天呢都拉着他的小手。啊，我都不记得是左手还是右手了。啊，不过当时呢，我的想法是很简单的，我拉着他的右手就是要保护他。我不希望在他上学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危险。这个思想是好简单的。我一个普通的父亲，当我拉着我的儿子的手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我要保护他，我要带领他走一条安全的路。所以这是一种福气啊！当神拉着我们的手的时候，这是一种福气啊！四十年之后，啊，转眼四十年了，啊，我现在有拉着我的孙子的手了，我也拉着我的孙女的手了。哎呀，多么美好啊！啊，想到我就好感恩呐，啊，因为能够这个真的是一个好蒙恩的一件事情。同样的观念，当我拉着我的孙子孙女的手的时候，同样是那个观念，我希望他安全，我希望没有人伤害他们。这个好重要啊！我不晓得你们有在你的信仰里面有没有这个感觉呢？有没有这个信心呢？这个神同在、神同行的，在圣经里面好多的，好多的。你知道我现在的我的孙子孙女呢，其实不用我拉着他的手上学，因为他妈妈拉的，现在他有妈妈，所以不用我拉。但是呢，我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一般都是这样， 我就两点半呢我就回家啊，回家，因为我的儿子住在我隔壁的啊，所以就回家，我就等了两个孙子孙女下课了，我又开车，我住在王后区Bayside的啊，我就再回家，就把我的两个孙子孙女呢又开车送他到 Flushing 啊，大概是二十分钟车。本来呢我现在我七十岁的时候呢我就做 part time 了，因为我觉得应该一方面不需要做 full time 啊，因为很多同工你要让他们有机会来做一些事情，那我自己也没有需要，因为七十岁开始了，美国规定你一定要拿养老金的，你不拿也不行啊，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多钱啊，所以不是很多钱，不过我不需要那么，我已经够了，所以我就不如了做 part time 啊。我师父常常跟我说，你说是 part time， 你现在比 full time 做得更多，不同的啊，因为呢，我 full time 我心里有压力，我有压力，我现在做多一点，我心里面没有压力，反而我是一个奉献啊，这个感觉不同。所以呢我就两点半呢我就回去，本来以前呢我就回去啦，我就休息啦，做我想做的事情啦啊，relax 啦啊，但是现在不是啦，现在我两点半回去了还要送他们上学啊，上那个我们叫圣经故事屋啊，不是 after school， 是圣经故事屋，然后呢他们在上课啦，我还要做事，我不能够坐在那边啊，我还在做事，所以要变成 full time 啊，不都是拿 part time 的薪水啊，但是我好喜乐啊，这是我甘心的，这是我的选择。为什么我会选择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想我的孙子孙女好，我想他们听一点多一点的圣经故事，我想他们学点的诗歌，所以我送他们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两个坐在后面在唱诗歌的时候，哇，我心里面快乐得不得了，哎，没有白费啊，这是一种心情。所以我希望啊，弟兄姐妹能够抓到一点啊，这个是诗人抓到的，你搀着我的手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信仰啊。所以我希望呢这是一种你们拿到的一个福气啊。那第二个福气呢是什么呢？是你搀着我的右手第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我想去问大家啊，以后你必借，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你觉得这几个字最重要的是哪个字呢？啊，大家想想好不好？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最重要是哪一个字啊？啊？借，我觉得是借，啊，必也好重要啊，啊，但借好重要，更重要。必是个形容词啊，但是借是个行动。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你知道你坐飞机到一个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也许你回想当年你从台湾、从中国、从香港啊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问谁来接我了，是不是啊？你确定了有人接了啊，你就安心了。尤其是你的父母，你最好的朋友，尤其是你所信任的人能够来接你，你就安心坐飞机了啊。假如你都不晓得你落脚的时候谁来接你的话，那个感觉不好啊。落下到飞机不见人接更不好。我真的试过一次啦，我一个团体好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出来美国不是很久，然后呢有一个团体他请我去讲道，去西岸那边讲道。哎，我下飞 晚上好晚啊，我下飞机不是没有人接我的了， 哎呀，这好彷徨啊！啊，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想起那个事件了。那能够被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啊！我来美国了，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我也就陌生的情况啊。但是我知道啊，我太太、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啊，会来接我啊，所以我就安心了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呢啊，能够确定在你的信仰里面有把握，他必接我到他的荣耀里。我在信仰的过程中呢，我也许应该告诉过大家了，在我信仰的过程中呢，有一段时间，那时候信主不久，有一段时间呢，我对永生，我对将来，我愿意信，但我信不进去啊。我也许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啊，不是不信，乃是信不进去，都不晓得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心里面好矛盾啊，我愿意做个真基督徒，但是呢有些事情又信不过，所以呢就很烦恼。不过我没有放弃啊，我记得了 那时候啊，我还每天早上好好读圣经，好好灵修。到一天呢，啊，我按照那个次序了读了，我就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因为读过啊。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啊。前面仅有哈，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然后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你知道当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哇，就感谢神了，我心里面的疑团都化解了。这个不是人对我说的一个道理，乃是上帝怜悯我，给我一个应许。所以我对自己说，我相信我太太都记得了，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在安息礼拜里面最好读这段圣经，这是我个人的圣经啊，神为我预备一个住处啊，而且将来会接我到他那里去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应许，这是一种的福气哈啊。第二种福啊，有盼望啊，被接啊。所以第一个是他搀着我的右手，第二个是他接我到他那里去。那第三个呢，就我们唱诗歌常常唱了。我们都唱得很兴奋啊，很动人，描写得非常好啊。就说除你以外，我天上有谁呢？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尤其是你失恋的时候啦，最喜欢唱这首歌了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啊。不过呢，这首歌里面最好的意思呢，是无所求。在你人生里面，在无所求了。你知道无所求是个好大的恩典吗？因为你已经满足了，已经觉得够了，不需要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跟上帝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除你以外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的，没不需要了，在天上。在天上没有什么，但地上呢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想起了在新约的圣经啊，在新约的圣经也有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意思。不舍得你，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没有想过是什么圣经呢？是保罗讲的，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意思是什么呢？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要求了，因为他在我的眼中，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死了，没有吸引力了，是不是？然后我呢，世界也不能够在我身上拿些什么东西了，拿什么好处了，因为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同样的一种坦然，在信仰里面呢，有一种坦然，一种满足，不需要世界的事情，我不需要了，世界也不能够在我身上拿到些什么，因为他找到更宝贵的东西了。除非你找到更宝贵的东西，否则你不会这样讲的。最好呢，你一只手拿到世界，一只手就拿到十字架救恩。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但是当你去到那个境地的话，在无所求的时候呢，那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我希望大家在你的信仰上呢，能够有这个第三种的福气。第四种呢，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这里不是说神是我的力量，不同的，有分别的。神是我的力量，我就拿得起了。神是我的力量，我就担当得起了，这个也不错。但是这里不是做讲解种。神是我的力，我心里的力量，这个好重要啊！心里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在人生一个最困难，你完全没有力量的时候，这什么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力量呢？当你被推进那个手术室的医院那个手术间里面，你就没有力量了。你是随便人摆布的，完全没有力量。所以呢，在那种，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当你问什么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的力量就好重要了，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可能你能够有生命的话呢，你总有一天你会去到那个养老院里面去啊。最近我的太太就问我，你年老的，你将来哈很老很老的时候，你喜欢留在家里，还是喜欢留在养老院里面啊？他是讲呢，假如你的病到不能够再医治了，你去那个 hospital 还是留在家里？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说我去到 hospital 比较好一点啊，因为 hospital 呢有止痛院嘛，就比较照顾的好一点，你们也不需要那么辛苦啊。那真的去到 hospital 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了，你真的一点力量都没有，全部。都是别人帮你摆布啊，我没有去过啊，不过呢，在香港呢，你去到医院呢，还是别人骂的，啊，你这样被护士骂的，完全你没有办法招架，没有办法说什么，因为你都在他们的那种管理之下了，没有力量。但是这里这个很宝贵的一个意识，神，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呢是拿不走的。是不是啊？跟我的肉体的力量没有关系。我的肉体越软弱的时候，我的肉体的力量越小的时候，我心里的力量就越更需要了。所以这里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很宝贵啊！今天你不一定明白，将来呢，希望你没有力量的时候呢，你记得啊，记得这句应许啊。第四种福气，有力量，有福分，有份啊！你知道我们在人生里面呢，有没有份好重要的啊！假如你去到一个地方，跟你没有份的，你就好失落了啊！这里不是普通的份，这里讲福分啊，有福 有福的应许，有上帝，他是我的福分。上帝是我的福分，我的福分不是我有多少个这个大房子啊，多少的车子啊，不是这种啊，乃是神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在主里面的福分，比世界上的福分。我不晓得我这样说的时候 你能不能了解啊？世界上的福分是会飞的，是会走的啊。有时候你不一定满足，把好多的福分给你，你都不会满足的啊。但是在主里面的神是我的福分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觉得你能够祈求最好的福分是什么呢？是神成为你的福分。我不是说你要丢弃世界上那些福分，没有，两解是没有冲突的，除非神给你一个更大的任务，除非神要你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你必须要放弃你现在的生活，否则这两解是没有冲突的。但是宝贵的就是神成为我们的福分啊。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那个小故事是怎么讲的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那个是讲一个大富翁啊，很有钱的人啊，他要做点善事啊，我们有钱啊都是想希望做些善事，所以呢他就跟一个孤儿院的院长讲啊，把你的孤儿带来我的家，多少孤儿都带来我的家，我会在我的家中呢，我会每一个小朋友我都会预备很好的礼物啊，随便他们来拿啊。结果呢，那个孤儿园真是带着好多的他的孤儿呢，就去那个大富翁的家里面呢啊，去拿礼物了啊。那去到了大的房子里面呢，真的看到好多礼物。那小孩子呢真的觉得好兴奋啊，哇，看到那么多的礼物，总是找自己喜欢的去啊，我忘记那个大富翁啊可以给多少份啊，不过呢都人都是找自己的那个喜欢的啊，好兴奋。但是在那个小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个呢，他没有去找那个礼物，他对着那个大富翁，那大富翁好奇怪，大家都在找礼物，你为什么不去呢？那对那个小孩子讲，你去找啊，找你喜欢的礼物啊，免费的，不用钱的。那个小孩子看着他，那个大富翁就不断的提醒他，你去找啊。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对他说，我要你啊，这个小孩子真的好聪明啊，我要你，哇，天才儿童啊。他真的，你去抓一个礼物算什么呢？但是你有，假如这个大富翁成为你的爸爸，成为你的爷爷，那就不同啦。你就是那个拥有他所有的福气啦。所以真的，这是非常好的应许啊！神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确实是真的，确实是真的。我发觉了，当我我大概1969年呢，我是读神学啊，转眼好多年了啊。我发觉这个决定啊，这个也是一个华丽转身吧。我本来对世界的，但是现在又转到一生来侍奉神。我发觉到走了几十年，真的恩典好多啊，恩典好多。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转身。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呢，有好几次的转身啊，都是对我好的啊。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信主了啊，从罪恶啊，这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第二个转身呢，就是当我在1982年的时候啊，我决定离开我这个父事的教会。啊，那我服侍的教会大概当时有差不多1000人，那神呼召我就离开那个教会，开始一个布道的工作啊。 那当时我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呢，好失落。为什么好失落呢？因为我本来的教会好高兴的，啊，每个礼拜天啊，坐了大概是差不多1000人在那边，哇，好高兴的。这个散会之后啊，我的太太有我太太的朋友，我的那个小的儿子呢有他的朋友，我也好忙，好多好多弟兄姐妹。但是当一离开那个教会开始脚声的话呢，整个人就好失落了。每次讲完道，去一个教会讲完道之后，都不晓得在什么地方落脚啊。你知道，好像我今天在你们当中讲完道我就走了吗？现在习惯了，啊，到处讲到没关系，但那个时候不习惯了。哇，这个礼拜天不晓得哪里去。当时我觉得有一种失落的情况，啊，但是神在我心里面呢提醒我，啊，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所以呢，当时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当我接受之后，我又有一个转身了。我面对的本来是一千大差不多1000个羊群，但是当我一转身之后呢，我发觉整个社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羊啊，都是我可以牧羊的羊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今天这个脚身的那个分会呢，已经在世界好多的大的城市都有分会了啊，我们的号角已经发展到好多世界的好多不同的角落了啊。虽然我能够接触的还是很少，但是在感觉上我的整个感觉不同，啊，就是一种的丰富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呢好大，我因为我转身我愿意来侍奉他，整个的人都蒙福，家庭蒙福，我的人生蒙福。我希望啊，我曾经帮助过人的那些人呢，他们都在蒙福，啊，这个是第五种福，啊，最后了，最后三种，我亲近神，啊，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啊，大家今天呢都很喜欢吃有益的食物啊，有益的有益健康的，大家都明白什么叫有益了啊，这个我不多讲了，大家都说有你感觉上，哦，我来到这个聚会我是有益的，啊，虽然在星期天的下午我要花1-2个小时我愿意来到这里聚会，我愿意，我愿意，这个是有益的。我希望你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对你们有益的，不是因为我讲些什么对你们有益，你们亲近神这个对你们有益的。好，第二了，还有第二，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有没有出来？应该下面呢，就是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避难所呢，就是保护啊，有保护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避难所啊？你没有走过烂啊，但我们年轻的一代都没有走烂啊。但是你去那个避难所的话呢，你在避难所的上面是没有用的啊，更危险。你在避难所的旁边是没有用的啊，除非你进到避难所的里面就有用了，就平安了。这个是在危险之中啊，在最需要的时候，神是成为他的避难所。其实讲到这里呢，我是顺便来问一下，今天好多的基督徒啊，他可能只是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啊，你知道这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教会都是收手的啊，在那里有社交啊，见见中国人啊、华人啊，这样好多人都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啊，有些比较好一点啊，进到崇拜里面了，好像今天大家进到崇拜里面了，很好，但是有没有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呢？有没有进到？这个很重要啊！我其实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 一章二十节了，有一节非常宝贵的圣经，跟今天的讲的那个实在啊都很有关系的。啊，那节圣经是保罗讲的，他是讲什么呢？他说神的应许，记得我讲什么吗？神的应许啊，不论有多少啊，不论有多少啊，在基督都是是的，在基督都是是的啊，而且呢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啊。这意思就是说，在你的信仰里面呢，你必须进到基督里面啊，你才会真的领受那种的恩典与祝福。唯有你在避难所里面，投入在避难所里面，你才会真的能够在那里得到平安，得到保护。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不但来到教会，不但来到崇拜啊，我们来到神的里面啊。其实圣经里面呢有好多好多是实在啊，实在啊。你知道，当我想到这个实在的时候呢，我也想到这耶稣讲了 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两个实在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不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所以我真的好怕，好多基督徒。只是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只是可能只是进到一个崇拜里面，他们不一定进到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在圣灵的光照重生之下，你才会有一个实在的一种的经历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进到避难所里面，这是第七个福气。还有最后啊，好叫我述说他一切的作为啊，你看圣经就看到了啊啊，这个是二十八节啊，但我亲近神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为什么说这个是福气呢？因为一个清新经历上帝的作为的人呢，才会述说神的作为的啊。其实呢，我想大家做个考验啊。不晓得你们信主多久了啊？比方说，平均啊，信主五年吧啊，五年啊，五年信主的每这个过程呢，其实应该有好多上帝的作为的了啊，经历了。我今天不会问了哈。我问一位姐妹啊，假如我这个讲台交给你，给你一个小时啊，让你想上帝的作为啊，我以为他会回答：“哎呀，太长了。”不是，他立刻很特别的反应啊，说：“不是，不够，一个小时怎么够啊？”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啊，我不晓得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了。啊，假如我这个给你一个小时，你讲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你有多少可以讲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大的考验。他说：“我可以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个是他领受过的、经验过的。人生最重要有故事、有经验、有经历，在信仰上也是，在信仰上你的头脑的知识。对真理的认识当然重要，但是假如你没有这种经历的话，这种的头脑的知识呢，可能会成为一种咒诅。为什么呢？因为理解不同啊，教会弟兄姐妹间理解不同，只有真理的话呢，好多冲突的。但是假如经历过上帝的天恩的滋味，你曾经经历过上帝的作为，你会一定会谦卑的，一定会谦卑的，因为你发觉我是个蒙恩的人，上帝的作为在我身上，我好感恩那件事情。你叫我述说上帝的作为，我可以写几本书的，几十年了，啊，真的可以写几本书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实在的，神实在恩待那些清信的人， 神实在恩待那些投靠他的人。这个我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体会哈。结论，当世人走出那个不确定的迷失，确定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时候，整个情况就改变了。不但走出了他的愚昧啊，也不但走出了那种消极的人生啊，我死守，我洁净自己是徒然的。他因而领受这个旧约的 buff 啊，引导、盼望、无求、力量、福气、益处、保护，还有人生的故事啊。希望这个 buff 呢是领导大家。好，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怜恤我们的小心，怜恤我们的软弱，体验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按照我们自己有限的知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人生的种种的事情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理解跟把握，甚至在我们的信仰上，假如靠我们自己来摸索，我们也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把握。但是你却是愿意与我们同行的神，只要一点点的信心，只要有一点点的信靠，我们确实可以经历你自己的作为。求神帮助我们像诗人一样，我们曾经愚昧，我们曾经埋怨，我们曾经觉得没有意思在属灵的生活上，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来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自己的宝贵。主啊，帮助我们经历诗人所经历的各样的祝福，好让我们也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愿你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